超级的迹象。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59年12月27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超级的迹象》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9-1227M， 历时2小时1分钟。内维尔弟兄对伯拉罕弟兄说话：神借着你的事工带给了我们很多的益处，现在我们想送给你一个小礼物，以这种微不足道的方式表达一下。谢谢你，内维尔弟兄。愿神的祝福归于你身上，那不用客气。非常感谢你，内维尔弟兄，谢谢你们教会。那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礼物，不过啊，我全心的感激你们对我的心意和为我所做的事。如果不是为了你们，那就不会有我了。如果没有人相信神叫我所传讲出来的信息，那传讲信息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那必须是我们双方同心协力才行，所以我非常的感谢这个。那在我们教会的会众当中，那总是或多或少啊，有种的幽默感。那刚才我走进后面的房间时，有人拿了一包东西给我，那说我可不可以走到台上去，那把这个送给那位弟兄。那我感到要对他表示感激。那今年以来这教会的团契和他对我们的一片心意，在过去的一年里当了牧师，那我希望一起求神愿他在将来许多的年日里继续当我们的牧师。在教会和我看来，那位弟兄就是一个记号。非常感谢你们大家，神祝福你们。那我实在感激会众中的每一位对我的友善和帮助。那今早我真的从我的深处感到，我们全都深深的感谢伯拉罕弟兄对我们的一片心意和他的事工。等他来年在为主做工的时候，愿神使得兴盛，祝福他。这是我衷心的祷告，非常感谢你，我真的感谢你。好的，那我想那些小家伙现在都已经到他们房间去了。那记住，今早那在那房间里，那你们男孩女孩要真正做好孩子。那聚会后我想，那看起来啊，这里放这些东西啊，是给你们的奖励。那对你们大人而言，那你看到我们年轻人的人数已经很多了，我们正渴望等待着那个时刻的来到，那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新教堂，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分开那些的班级了。那我们的阿罗的姐妹啊，肯定有了一帮的孩子了，不是一把，是一大帮的。那我的小女儿告诉我，她说爸爸阿罗的姐妹真是不容易。她说因为她要用我们能理解的语言对我们讲，那那些小不点儿要是做了什么，那她就得停下来纠正他们。那所以那那些孩子都在一个班级，又只有一位姐妹，那对她来说真够难的。那我们很感谢她良好的合作，那在这困难的时候啊，能够尽力去做。愿主祝福她。那若主愿意，我们希望很快就会有一个漂亮的大一点的教堂，那有各种主日学的房间给各种的班级来用，那给那些幼儿用珐琅绒板上课，那在讲台这里，在这上面那搞一个有玻璃墙的那育儿室，我有一位受过训练的护士在那里照看那些的幼儿，聚会时完全不会再有干扰，那不会走来走去噔噔噔的乱跑。那那些小家伙没法安静下来，他们还不明白，那我们要理解他们，他们不能理解我们。那所以这地方每样东西都要照着我相信的那是主要我们做的那样去做。那这不会是一个花哨的教堂，但会是一个漂亮的教堂，我们正盼望着它。那给那位弟兄还有我，那我刚想到那可能是一套西装，我不知道那位弟兄，那我想睡了，我不太确定，因为我觉得看上去像是西服的盒子。那你对此有同感吗？要不是西服，要不是大衣，那他们看起来很像。那所以这就显明这里是没有偏袒人的。 那我已经有了个大衣，那我知道他们啊不是一件大衣，那所以那你也有了一件，那所以肯定是西服了。那就对所以我们实在是表示感激。那我确信作为牧师牧者，那牧师这个词的意思是牧者，牧养羊群的人。那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你们各位，因为是你们的爱心和心意，那还有你们的钱财，那让我们能在今早那收到这样的礼物。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立誓要成为你们的牧师，那尽我们所能的做一切的事儿，来引导你们走在正路上。那有时候我们所传讲的方式和内容可能很难明白，但我们只是作为引路人来做，那尽力引你们去到那地步，到复活的时候你们会大大感激我们的。那因为我们不是单考虑自己，那对你们传讲时也不是要树立我们自己的想法，而是尽力照着圣灵所引导我们去做的那样去做。那是我们已经付出了努力，我们仍要努力这样去做。没错，那对牧师和我自己来说都是这样。我们感谢神看到太阳出来了。我弟弟道格刚才他说他传话给佛罗里达的弗朗基韦伯弟兄，说不是只有你们那里才能在圣诞节时出来洗汽车的挡风玻璃，他穿着衬衫洗他的车，那他刚才就在洗车，那天气太暖和了。那你知道佛罗里达已经对阳光感到厌倦了，太阳一直看着佛罗里达州，所以呢一定是北上到了印第安纳州，要看看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那你不这么认为吗？那所以我们很高兴今早太阳来光顾了我们，哪怕只有一段的时间，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感谢神的真光，那赐给我们永恒福分的光。我不知道刚进来的这个小男孩，那是不是要跟他父母坐在一起呢？或者在后头有个主学的班级小朋友，那你想不想去了后头？那太太弟兄，你能领这个小家伙去那个班级吗？那很好。那有时候他们喜欢跟自己人在一起，那你知道他们有他们喜欢谈论的共同的话题。是的，那12岁的小女孩，那正我常说的，那如果你看见一个八九十岁的小女孩老是围着奶奶转，那肯定就有问题了，脚肯定有问题了。那因为他们的年龄相差太大了，那你能想得到他想要的肯定是奶奶放在什么地方的一盒糖果。当然小姑娘眼睛发亮的是那盒糖果，因为他们之间除了奶奶能宠她哄她以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可谈的了。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的，我们很高兴的就是这样。然后那我做了那个陈述，有一次我在传讲羊羔和鸽子时也做过这样的陈述。你看他们有共同的地方，他们能谈得来。那共济会会所的人，他们有共同的话题可谈。共济会会所的弟兄，秘密共济会会所的弟兄，那德国人跟德国人有共同的话题可谈。那德国人在这里相遇时，其中一个刚从老家来，他们就会谈论老家的事。意大利人也有共同的话题可谈，基督徒也有共同的话题可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聚集在一些像这样的地方，与耶稣基督一同在天上，因为我们是同一个国家的公民。对着世界来说，我们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我们喜爱在这些安息日的早晨和祷告会的时间聚集在一起，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我们喜欢谈论共同的事，那有共同点的事情，就是主和他的作为。有人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燃烧，就是主医治了他们，那他想要到那里把自己的事说出来，说看到主所做的事了吗？有人领受了很大的祝福，就想到教会去跟其他人分享那些的祝福。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共同话题的原因。那我觉得今早这教堂的音响听上去好了一些，那对我来说听上去那我不太肯定，那这里有本来有很大的回音。但上个星期复兴会的结果让我感到非常的高兴。瞧，它不仅 眺望了本地的教会，也眺望了周围不同地区的教会。我们已经听说过了，主真是太好了。那如果这只是把旧桥烧掉，做好各种的准备，进入主里面，预备领受各种的祝福，那如果这次短短的时间就成就了那事，要是我们继续下去，那会怎么样？所以不要让那把火熄灭了，不断的添加更多的柴火，直到全世界都能看见那个烟雾的信号，即耶稣基督永远活着，在我们心里有火在燃烧。那当我重新把自己、我妻子等人奉献给神时，我们注意到家里的一切都变得如此不同了。那不像我们过去那样紧张、摇摆不定、受惊吓，我们做不了这，我们做不了那，我们只是静静地去处理，那事情就做得更多了。现在那新年就要来了，我们不相信什么翻开新的页，我们只是相信要烧掉旧的东西。那这样会使你一整年都把自己当作祭物献给神。我们不知道主会为我们成就什么，但我们为着你们各位而感谢神。我为在各处的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而极大的感谢神。那在信心的各个不同阶段，不管他们是怎么的不同意我，我仍然为他们而感谢神。即使我认为他们在圣经上有一些错误的看法，然而他们还是竭力的站稳在自己所信的事上。那我肯定愿意宽容那些的弟兄，因为他们也宽容我所犯的错误等等，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在那天晚上所讲的信息中，我讲到了在那转折的时代，神在五旬节分开他自己，那或者在那次需要做出决定的会议上，那他们说这种新的基督徒教会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教会呢？那就是举办那次会议的目的。我们发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看到了是一种什么样的教会被定了下来，教会的类型，教会要成为什么样的，教会接受了基督后有什么样的反应。我喜爱这点，我也为那一次在五旬节所建立起来的教会而竭力的争辩。那这个教会当时是奇特的，现在也是奇特的，将来也是，只要地上还有罪还在征战，那对我们的仇敌来说那就是奇特的。然而它是神所宝贵的东西，使我们竭力要争辩，神必为我们成就。那那些的通知，那我想那位弟兄已经通知过了。那这个星期我一直在家里祷告，寻求主的面，在即将来到的这一年里，靠着神的帮助，那但愿他帮助我，我要用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努力投入战斗。也许在来年有大量的时间会用在国外的施工场上，那在海地、在珠海岛、南美、非洲、亚洲、印度，那还有北面的斯堪的纳维亚，如果主允许，这些事儿这个星期都要决定下来。因此当我觉得被带领去做任何事儿或去哪里也是主差我去做那些事儿时，那然后当飞机着陆我走出来时，如果有人像这样走过来说，哦，某某宗派退出去了，那这个做了这样的事儿，或这件事儿搞砸了，或我们无法这么做，那官方说我们不能举办聚会等等，那时我要站稳说，但我是奉主的名来的。行，我知道那是魔鬼干的， 看到吗？并不是我搞错了什么事，我是受引导。那这样你就能站稳，全力以赴的投入战斗了。那在打开这本圣经我说阅读时求神开启的之前，我想说说今早我向教会传讲这个信息的原因。这是我给教会的圣诞节信息。那但愿圣灵帮助我把我在这一点上所相信的东西传讲出来。那不管经文写得多么的精彩，人理解得多么透彻，那么仍然必须依靠圣灵来把它传给会众。现在刚刚过了圣诞节，你们也听到了各种不同的圣诞节的故事，还有电台等等所讲的圣诞节的信息。这个信息作为圣诞节的故事，那是有点独特，然而是神把这个放在了我的心里。现在让我们低头一会儿，在神的面前，在他公义的影子下来祈求怜悯。哦，神啊，我们可称颂的救主和天父啊，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早谦卑地把自己呈现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和感谢，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特别是在这最后一周，人们的内心何等的饥渴，会众进食，圣灵祝福了他们，在我们中间行了大事，病人得了医治，众人也知道神依然是活着的神，他也爱他的子民，先知所说的话仍然是如此的真实。当他说出主神的话时，他说按着我名被呼召的百姓若聚集在一起祷告，我必从天上垂听。这些话今天仍然同当初说出来的那日一样的真实，我们也发现是这样的。主，我们祈求你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的不信，那不信就是罪。主，我们祈求你恢复给我们那曾经在第一个教会中运行的信心，不是祈求要得到那舒适的花床，而是只祈求神的怜悯和他的同在，祈求他的祝福与我们同行。无论是在这个施工场或海外的施工场，无论是在豪华之所或舒适之床，无论是在前线，无论是在哪里，主啊，你最微小的意愿就是我们想要服侍你的最大的愿望。主啊，把这个显明给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迷路，因为我们行走在一个阴暗瞎眼的世界，也在罪恶瞎眼的百姓中。所以父啊，求你扫清我们的道路，照你的意愿来引导我们这些你草场上的羊。今早在我们等候你赐下早晨的信息时，愿那羊群的大牧人甜美而谦卑的来引导他的百姓，愿圣灵清楚的对每颗心说话，愿我们能晓得先知所讲论的事，并且在这些事上有神同在的荣耀祝福来证实每一句话。我们奉你儿子我们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早我想请那些带着圣经的人，要是他们想跟我一起读圣经或跟在我后面读， 那请你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先知以赛亚。我想从这里读一部分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要从神对亚哈斯对话的第十节来读起。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致见弃。那如果我能从这里拿出一个主题来讲出正文，那我想用这个词儿，即超级的迹象。当我们处在最黑暗的夜晚，那有时候夜晚似乎黑到甚至伸手都不见五指了，那就在那个时候，之字形的闪电就显得最明亮，他发出来给我们看，是为要显明在黑暗中仍然可以有光。那时候正值亚哈斯做王，一个邪恶的王。你有没有注意到主从来没有把信息传达给亚哈斯，而是给了大卫家。大卫家，你们当听，必有一个兆头，因为他们正在打仗，弟兄攻击弟兄。那时似乎是以色列人行程和旅途中最黑暗的时刻，但神借着先知发出了一个永恒的迹象。那迹象有很多次，人们有着各种的迹象。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迹象的世界里，人试图要获得某些迹象，人借着科学研究，靠着他自己的成就，试图要搞出一个很突出的迹象来，那或作为对他的智慧，或他的伟大，或他过人才智的纪念。那历代以来人都是这样做的，比如说在不到100年前，那些航海界很有造诣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如此的聪明，以致可以给世界一个迹象， 借以展现他们高超的工艺。那他们觉得他们能造一艘再高的巨浪，也无法使得沉没的巨轮。那他们给这艘船命名为泰坦尼克，要使得对世界成为一个长久的纪念，这伟大的造船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们要向世人显露这艘船是不会沉没的。照着那些造船师的智力和他们所吹嘘所夸耀的，这艘船是百分百安全的，科学也证明这艘船是不可能沉没的。当这艘船像那样展现在人们眼前时，他们似乎深信不疑，只要科学研究说没事儿，那就肯定没事儿了。于是他们就坐上这艘船起航了，想要漂洋过海。他们感到太安全了，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他们的。他们开启了大型的狂欢舞会，船上的所有男女，或者说有许多男女都烂醉了，甚至他们说所有的人连引航员和船长等等都喝醉了。那乐队开始奏起了爵士乐，这在当时曾经风靡一时，就像今天的摇滚乐一样，因为他们在一艘安全的船上，这艘船是人向着世界展示他们才智的一个迹象，认为它可以冲破任何的巨浪，航行于任何的海洋之中。就在他们酩酊大醉的时候，船朝着大雾驶去，其中一位船长说，我们必须得检查一下引擎，但主要的负责人说，让他往前直航，我们必须准时到达某个特定的港口。当船在大雾中前行时，那好像那他能够控制整个的局面，那忽然他撞到了一座冰山，结果就沉到了海底。诗人写过一首诗歌告诉我们说，神借大能的手向世人显明，世界不能立稳。这项伟大的成就连同船上成百上千喝得烂醉的人一起沉到了海底，它根本不管用。最近那阿道夫·希特勒在他晚期的时候给了德国人一个迹象，要显明他是个天才，想显明他的军事无所不知，但不是要贬低的，他的确知道了不少。他向德国人保证，借着建造我们所称为的马奇诺防线，应该说齐格飞防线，他浇筑了几十亿吨的钢筋混凝土，为了表明他信任这防线，他把总部移到了前线，餐馆和生意场所都在地下开了起来。他们在那防线上用了几十亿吨的钢筋混凝土，那不管事态怎么样进行，德国是固若金汤了，那是一个安全的迹象。 然而现代化的巨型炸弹把它连同希特勒永远的摧毁。宁禄曾经也说过，他要建一座塔，要把他的人召集在一起，使他可以炫耀他用聪明才智所取得的成就。他建造了一座塔，高耸入云，若不是神的愤怒临到，他可能会比神都更厉害。他借着科学研究，可以用非凡的办法把岩石和石块堆放上去，使他可以靠着聪明才智把人带到安全之地。但由于变乱的口音，就什么也做不成了。他们的塔甚至都无法完工。尼布甲尼撒造了巴比伦的城墙，然后就大吹大擂，城墙宽大到甚至可以让六辆马车在城墙上并驾齐驱。城门巨大无比，工匠要花一生的心血去做，用黄铜造成这座大城的城门，重达几百吨，需要好几组的人才能把他们转开。没有人能攻打尼布甲尼撒。但有一天晚上，在一次狂欢的酒会中，他们以为藏在用科学建造起来的城墙后面，并拥有了当时的武器，就平安无事了。墙上却出现了人手所写的字，那就结束了。人类不断的尝试想把人带到安全中，想借着自己的成就和迹象把自己放入安全中。那看起来既然人们求看迹象，那这肯定是有某种原因的。在人里面有东西在呼求能从某处得到一个原因或者说迹象，使得可以能够安全。然后神发声了，他说我要给他们一个永远的兆头，我要给教会一个永远的兆头。这不是一座高大的城墙或一座高塔，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就是神永恒的兆头。何等的简易，何等的微小，你明白吗？这些你越过和忽略的小事，他们在神那里却是意义重大的。教会今早能看明白这一点吗？我们有组织，有大教堂，我们的组织在成就了大的教堂和杰出的作品的同时，却忽略了这些在神看来无比重要且能决定我们永恒归宿的小事。我们忽略了这些事，神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永恒的迹象，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为什么？为什么是婴孩呢？为什么必须是婴孩呢？为什么造物主必须自己降世，住在他的受造之物中，成为人的一个迹象呢？为什么必须是婴孩呢？为什么他不能说我要造一个巨大的梯子，那你们大家就像雅各所梦见的，我要从天上的走廊放下一条线来给你力量，让你能把自己系牢在这线上，那我就把你提起来。但他的来到却是如此的简易。他说有婴孩要出生，这将是一个迹象， 这不但要成为一个迹象，而且要成为一个超级的迹象，一个婴孩。叫科学的智慧会当面嘲笑这样一种想法，但对神来说，它却是一个超级的迹象。必有童女怀孕，这婴孩要称为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超级的迹象，天上的神住在人类当中，就是这超级的迹象。这迹象不单是给那个时代的，也是给这个时代的，以及所有的时代的，即神与他的子民同住。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超级的迹象，这是神所赐的永恒的迹象，永远的兆头。那为什么他要成为这尘土，他自己所创造的尘土呢？创造者成了他所创造的尘土。人试图干大事，但当神赐下一个迹象时，它却是一件很小的事。人想要做大的事，而神却做小的事。人想要说，既然每个人都在朝这个方向走，让我们也像好莱坞的那些人那样。神要的是少数人，他要忽略所有大的事儿，而得着小的事儿。有婴孩要出生，小以马内利要出生。创造的神成了他自己受造之物中的一部分。神天地的创造者，他创造了尘土和树木等所有的东西，自己却成了他们中的一部分。这将是一个迹象，说明他将借着人类的样式而来。那他可以以别的方式来，他可以借着别的方式来，那以其他的方式来，但他选择以这种的方式而来，赐下一个迹象，一个超级的迹象，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这是为了什么？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他不选择成为天使？他本来可以这么做的，他本可以做一个完全成熟的人而来，他本可以在众天使和众天君的齐声敬礼中下来，从天堂的走廊金色的梯子下来，他本可以带着一支的天使乐队下来，他可以这么做的。但他说，我要给你一个迹象，一个超级的迹象，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必须挑选一个可以让孩子生下来的地方。他本可以在天上的齐声敬礼中而从梯子上下来，他本可以作为天使或一个完全成熟的人从天上下来，他也可以来到王宫中。但他说，我要赐下一个迹象，这迹象向牧羊人宣告，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这超级的迹象，生在粪堆上，在马棚的臭气中，甚至都没有布可以包裹他。以马内利，魔鬼
想把所有的事情都搞得庞大耀眼，但神却事情保持卑微。一个超级的迹象，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是超级的迹象。他在地上时他很贫穷，我们还说什么艰难。这个小婴孩是谁？是耶和华，耶和华神成了人，取了我们人的样式，从神降卑成了人，那就是迹象。他成了，他是神却成了人，不是成了富人，而是穷人，这就是那超级的迹象。神说你既求一个兆头，我就给你一个，这是一个永远的兆头。就像我所说的，他本可以以别的方式来，但他却成了婴孩。为什么他要成为婴孩呢？当那个未长牙的小嘴第一次在马槽里张开时，在第一个圣诞节的早晨，在马槽里的那个小床上，他第一次发出了哭声，那是神在哭，是耶和华在哭。一个人从神而来，却是人，各方面都是人，空空的来到这世界，但仍旧是人。他想做什么呢？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如同婴孩一样在马槽里哭，他如同小男孩一样在街上玩耍，他如同成年男子一样在劳动，但他仍然是以马内利。这就是超级的迹象，神住在他创造的受造物之中。这超级的迹象是，这是给你的迹象。他来到地上时极其的贫穷，他借着一个借来的子贡而来，借了一个富人的子贡，还不得不借一个坟墓来被埋葬。神必有童女怀孕，丝毫没有性的介入，耶和华借了一个女人玛利亚的子宫来成就这事，使得可以赐下一个永远的兆头。他在地上极其的贫穷，33年半的时空，然后还得借一个坟墓来被埋葬。你能够想象到吗？说到圣灵的感孕，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你不能明白这真实的迹象吗？就是耶和华成了我们中的一员，耶和华神在地上，在他所造的这地上成了一个逃亡者，一个寄居的，被人弃绝，推来推去，被人取笑讥讽，对不信者来说，他成了一块跌人的石头，一块绊倒人的磐石。对宗教世界来说，他是魔鬼，但对信徒来说，他是一个永恒的迹象。神与我们同在，超级的迹象，你明白这一点吗？神彰显了出来，神一个逃亡者将自己显示给世人， 本可以用别的方式而来，但他却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听着这个，不要错过了。我认为在神的思想里，他认为这个能够吸引人，这是给信徒的。当我们的神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时，那是吸引我们的。但对于那些僵硬不敬虔的人，这就成了一块绊脚的石头。我要给你这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以马内利必与你同在。神以为这能吸引人类，就是我们的神成了我们中的一员，他降卑自己，成了与我们一样的尘土。这位创造万物的造物主成了我们的样式，人的样式。再者，他也应验了所预言的，众先知曾看见的这一点。还有一点，道成了尘土，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耶和华这道成了人，成了尘土，同我们住在一起。永远的迹象将永不终结。哦，让我们想想这点，一个永恒的迹象，一切迹象中的超级迹象，神成了我们中的一员。还有的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当然亚伯拉罕是夏娃的后裔。耶稣是那要伤蛇的头的女人的后裔，但亚伯拉罕，爸爸你能明白这点，他对神有信心，这就把神的灵和人的肉身联合在了一起，那就是信心能出来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他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全是肉身的，而是神的灵与肉身联合在一起，神造了自己撕裂开来，拔掉了所有的恶根，使得他所造的这肉身这尘土能够顺服，如同伙伴与你住在一起。还有，他从未玷污或违背他的任何律法，他不可能那么做。所以童女，我要给你一个迹象，不是一个泰坦尼克，不是一个联合国，而是我要给你一个安全的迹象，必有童女怀孕，她要生下一个儿子，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就是迹象。是的，那你看，在神救赎的律法中，就像波阿斯和拿阿米的故事一样，必须是一个至近的亲属。人能够被赎的唯一办法，就是神必须成为一个至近的亲属。我要你们明白这一点，他从来都没有成为有钱有势之人的亲属，而是生在了马槽里，包着布。那布不是给大人的，而是给小孩的。他是超乎一切造物的主，他却选择了这么做。他不是一个完全成熟的男子而来，他一个婴孩而来，叫他可以感受了婴孩所感受的。他来叫他可以经历少年时期的试探，可以长大作为一个男子，使得可以经受魔鬼的引诱和网络，为各种年龄的人开一条路，为各种的年龄和各个阶层的人，穷人富人所有人。他成了贫穷，所以因他的贫穷我们可以称为富足，与他在神的国里同为后嗣。一个迹象被赐下， 越过了他自己，使得自己有所不同，与他的本体不同。现在是一个超级的迹象，如同婴孩一样啼哭，如同男孩一样玩耍，如同男人一样劳作，但那是神生活在各个不同的生命阶段，就像我们一样。你知道神赐下了许多迹象来显明他是神，他赐下一个迹象给那个远古的时代，显明他是神，是审判的神。在挪亚的日子里，神淹死了那些人，却让方舟飘起，救了那些义人。这是一个显明神是公义的迹象，他的审判是确定的，这是一个迹象，显明每个不愿悔改的罪人都因受到审判而灭亡了，而义人将因神的怜悯而得救。神在燃烧的荆棘中赐下了另一个迹象，当神截住他逃跑的先知时，那是什么呢？我已经听见了我百姓的哀声，我记得了我的约。他在那里赐下了另一个迹象，以显明他是守约的神，他记得他所说的一切的话和所做的每一个应许。他在燃烧的荆棘中赐下了一个迹象，我要下来拯救他们。注意神行事的方式，当他造了天地后，他召集众天使在一起，说让我们在圣经中的每个地方，当耶稣行事时，他几乎都是说不是我，是我的父。但当说到救赎的计划时，他独自而来，无人与他同在。这是唯一能够来的那一辈，天使做不了，另一个称为他儿子的也做不了，还有那称为别的像圣洁的童女、圣母或某个圣徒也做不了。神必须要亲自来，我要给你一个迹象，必有童女怀孕，要生一个婴孩，他将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超级的迹象。神在他子民中，神与他子民同在，神成了他的子民，神与人成为了一，一个迹象。对世人来说是一块绊脚的石头，但对信徒来说这是蒙福的盼望，一个遭人毁谤的迹象。他在其他时期也证明，他在大洪水时证明了他是施行审判的神，对那些守他诫命的人来说他是大有怜悯的神。他在燃烧的荆棘中借着一个迹象显明了他必持守他所做过的一切应许。在红海他显明了他必为那些竭力行正确事和听从他诫命的人开一条路，不管切断道路的是什么。神在红海证明了并赐下一个迹象显明他能在海中开出一条路来，面对各种试探他都会开出一条逃脱的路。人说母亲不相信，爸爸不相信，教会不相信，我不在乎谁不相信，你若相信，神就必为你开一条逃脱的路。他赐下一个迹象显明他必这么做，他们走在路上前往应许之地，那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红海把他们挡住了，他们遇到麻烦了，不知道怎么办。神显明了他必在一切试探和试炼中开出一条逃脱的路。如果你戒不了烟，就依靠神一次。你止不住撒谎，止不住偷窃，止不住发脾气，就依靠神一次。如果你不想去做礼拜，你哪里也不想去，就依靠神一次，相信他的应许。他证明了在红海开出了一条逃脱的路，神赐下了许多迹象。那天晚上他对牧羊的人说，到伯利恒去，因为今天救主基督诞生了，基督受膏的神今天借着一个女人而生出来了。神 不要神的女人成为一位神，他只是借了那个女人的子宫，如同他借了这身体来传讲福音一样，如同他借了你的身体来做他要借着你做的事一样，因为他仍旧是以马内利，一个迹象，神与他的子民同在，神住在他的子民中，这是超级的永远的迹象，永远不会废去，永远都是迹象。你在谈论这些迹象，那么这个又怎么样呢？在你能够得到其他别的迹象，像说方言的迹象，说预言的迹象，任何超自然的迹象之前，你必须回到这个原始的迹象，这个永恒永远的迹象上。一开始就要走得正，要建在这个根基上，就是那永古的磐石，永远没有什么能伤害它。阴间的门会反对的，但不能胜过的。得到那个迹象，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告诉这些牧羊人，你们会这样看到他，他会在马槽里，在马棚里包着布，当你们看到他时相信，因为他就是神在我们中间。那迹象不是单给牧羊人的，也是给全世界所有仰望他明白他是谁的人的。他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当他在地上时，他证实了他就是神，证实了神在他里面，因为神的迹象随着他。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我父的事，你们若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这个迹象。以马内利，我与父原为一，我父差了我来，正如他差了我，我也照样差了你们。差我来的父是与我同在，他自己在我里面做这些事，那是神在肉身中。罗德在毁灭之前岂没有尝过那个吗？当他看到神彰显在肉身中，吃牛肉，喝牛奶，吃着从炉膛烤出来的面包，背对着帐篷而战，用人称代词我来说话。我，他说亚伯拉罕既要承受世界为业，我，换句话说，我要向他显明这一点。他是谁呢？然后他说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在哪儿，这让他大吃一惊。神以基督的预象显在肉身中。亚伯拉罕说他在你后面的帐篷里，萨拉暗笑，他说萨拉为什么暗笑？当以马内利借着女人的子宫生出后，他并不是以道的身体显现，他说罗德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临的日子也要这样。当他在地上时，那些使徒出去传福音，甚至众天使也从天堂的栏杆，从那荣耀之地的走廊里细细的查看。你们正记下经文的人，我看见你们在记，听吧，在前书三章十六节，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世人信服，被天使看见，众天使都起身要看看神。他们曾经在他面前跪着杖，大声说圣哉圣哉圣哉，那时他就坐在彼岸的火柱中，是在天堂的荣耀里。当他成了人后，天使也来观看，要看他，成了肉身的耶和华。肯定的， 大在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我要给你个永远的兆头，因为神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住在肉身中，这是一个永远的迹象，不单是对那些来看并且相信的牧羊人，也是对你们不烂堂的人，也为了让这冷酷的世界相信他就是神。神赐下来的迹象，耶稣说，永活的父怎样差了我来与我同行，住在我里面，我也照样差了你们，永活的父与你们同行，住在你们里面。这是一个永远的迹象，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看呐、啊，我必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必与你们同在。以前我说过，有人想把耶稣说成是低等一点的神，他是人，神使用一个人，神使用一个他自己所造的肉身，是为了借着他造出并借着他带出许多的儿子来，正如圣经说的，借着那顺命的儿子，因一个儿子众人都堕落了，因一个顺命的儿子众人都因信而活了。神与我们同在，一个迹象，经上说那是一个迹象，耶稣何能喜爱叫自己是人子，他自己是人，只是一个人，我不能做什么，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是父在他里面，以马内利，神，这婴孩，神，耶和华神，那个啼哭的婴孩，那是耶和华，你看到了这点了吗？神住在一个婴孩里，神住在一个少年人里，那是怎样的一个少年人？他立下了榜样，当他的父母从他那里走失之后，他们就四处找着，最后在店里找到了他。作为一个少年人，他是怎么说的呢？你们岂不知道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是给少年人的榜样。作为一个人，他可以得到这世界的一切浮华，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他手中，他可以成为最伟大的人，最富有的人，他可以说出在哪里有鱼，鱼的口里边有钱币，他可以把最好的水从井里打起来使之变成酒，他可以照着自己的意愿改变任何的东西，可以用五个饼喂饱五千人，借着手中的能力他可以成为大人物，但他还是选择了当穷人，死的时候甚至要借一个坟墓来埋葬。以马内利，这将是一个迹象。神是怎么来的呢？来到穷人中。神是怎么行事的呢？对穷人和无学问的来说，这将是一个永远的迹象，一个迹象。伟大的女先知亚拿说的，在店里当西门用手接过那个包着布的小婴孩时，他说这是一个迹象，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有许多人要聚在一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做外邦人的光。什么？神与我们同在，不是在富人和狂傲人当中，而是在穷人当中，生在马槽里，神与我们同在，他所行的是何等的一种的事。注意他所说的话，因为神自己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我的儿子，我喜悦住在他里面，你们要听他。他说我永远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差遣他的使徒们出去，他们点燃了当时的世界，因为神与人成为了义，他们奉那位神耶稣基督的名给人施洗，他们活得与他如此的亲近， 以致神借着他们用神迹奇事和圣灵的恩赐彰显了他自己。神与我们同在，他们传讲一位真实永活的神。人在三位神或四位神或两位神的上面建造各种的高塔，然而却只有一位神。这信息在末后的日子里必定要被复兴过来，最好现在就开始思想，敞开你的心来，求神把我要说的向你们启示出来。当他来时的应验了众先知所说的话，当末后的日子他在神的春雨中到来时，秋雨春雨都要倾倒下来。他的到来完全与预言说他要来的方式一模一样，到了晚上要有光明。将发生什么事呢？以马内利，同一位儿子，同样的光，同一位在五旬节来到，以肉身的样式同他的百姓住在一起的神，在末后的日子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到，因为那是晚上的光。这是什么呢？必有一个迹象，一个永远的迹象，神与我们同在，神住在我们里面，神借着我们行事，人与神成为了一。耶稣受死舍去了宝贵的生命，做出了他的决定。上礼拜天的信息讲过了，因为他决定舍去性命，好叫他可以带领许多的儿子归于神。以马内利与我们在一起，对晚上之光的百姓而言，这会吸引他们。当神赐下这个迹象时，这将是一个迹象，神将住在肉身中。他想到这必定会吸引百姓，他确实吸引了，凡接待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当同样的光照耀出来时，他必定会吸引晚上之光的百姓。神与基督是一位。彼得说，故此你们当确实的知道，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一个被毁谤的迹象，但是晚上之光就在这里。作为后期的福音传道人，当五旬节的信息第一次降临下来时，那后期的海伍德博士，那就在他，我猜想那可能是在他的最佳的时期，有一天圣灵临到他，除了是个传道人，他还是个诗人。他拿起笔来写道，到了晚上才有光明，你必找到通往荣耀的路径，水里受洗就是今日的真光，奉耶稣宝贵名同他埋葬，年少年老悔改你罪恶，神的圣灵必住进你心内。晚上真光已来到，真理是神与基督原为一。晚上的光，我们若行在晚上的光，晚上的迹象当中，那么它必定是同样的光和同样的迹象，一个永远的迹象。同样的迹象必随着这晚上之光，你能看到这点吗？你能够明白这个吗？这就是圣诞节的信息，晚上的光，有弥赛亚的迹象伴随着它，伴随着这信息，晚上之光就在这里。他被毁谤过，你的弟兄他们会拒绝你。是谁拒绝耶稣的呢？他的弟兄们，他们喜爱看他行神迹，但当到了要去格格他时，他们都在哪里呢？ 当到了那个关键的时刻，神在他的真理和圣经中就要彰显出来时，他们在哪里呢？他们退缩了。必有一个迹象要赐给你们，这些迹象要随着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甚至更多，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到了晚上必再次有光明。哦，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些黑暗的日子，但过了40年，乌云又消散了。经历了第一次的改教，带出了这个信息，即神与基督原为一，神彰显在肉身中，他选择住在人的肉身中。今天人们把他当作坐在一个宝座上的什么人，他们把他当作某个史前的什么人，有些人又再次把他当作一个哲学家，有些人把他当作先知。但弟兄，他是在你里面的神，是彰显在肉身中的神。怎么彰显？人们怎么知道他是成了肉身的神呢？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我就告诉了你们错误的东西，但我若行了我父的事，你们就要信。现在也是这样，这信息在末后的日子要再次复兴，就是关于他是谁，他是什么的信息。以马内利，住在你里面，行他所行过的事，借着你彰显他自己，行他所行过的同样的事。这就是晚上的光，他被人毁谤，这是条艰难的路，他对那个富有的清廉官来说意义很大。他的心饥渴，就来到耶稣面前说，拉比，我当做什么才能够承受永生呢？耶稣说，你要遵守诫命。他说，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说，你若要当完全人就跟从我。但他忧忧愁愁的走了，要付的代价太大了。如果要他给主一些钱，在某处建一座大教堂，收纳他为会员，他很容易就做到的。难道你看不出今天在有钱人当中就是那样吗？还有一些别的人，不单是有钱人，穷人也是。他们许多人原是从粪坑等等的中间出来的，但他们为了受人欢迎而拒绝了主，因为主很不受欢迎。他是以马内利，他们说那是好批评的，那是魔鬼，那是读心术，那是别西卜。当时那些大教会的教师说，哦，胡说八道。但神说，这是一个永恒的迹象，超级的迹象，迹象中的迹象，就是神与你同在，要在你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给你的超级的迹象，它远超过所有的迹象，它是第一个迹象。使徒行传19章里，那些门徒在领受圣灵之前必须回来并认出那个迹象。在使徒行传19章5节，虽然他们是拥有圣经的信徒，也有一个能证明耶稣就是基督的好传道人在向他们传道，然而在他们能领受圣灵之前，那既看到了那迹象，他们就必须来重新受洗，让人按手在他们身上才能领受圣灵。这是真的。那到了晚上，这光已经来到，他遭人批评，被人取笑，被人毁谤。先知说他被人毁谤，成为绊脚的石头。被人毁谤，被人取笑，遭人批评。以马内利在我们里面，借着我们行他的旨意。哦，今天我的天路客弟兄，我的姐妹，相信这迹象，查看一下你内心的马槽，看看你能不能在心里也这样说，要看见牧羊人所看见的迹象。神在肉身中住在穷人、缺乏的人和被抛弃的人中间，看看你能不能明白的，神在你心里，神在这里。注意看主有没有像他所做过的那样，带着甜美和温柔正确的彰显出了自己。几年前有个女孩离家去上大学， 他在那里有许多的同学，他成了一个很自以为是的人，离弃了他的乡村所受的教导。他有一个住在乡村家里的母亲。那两年过后，有一天他决定再去看望他妈妈。他给妈妈发了电报，告诉他将坐某某车次的火车，要在车站与他见面。不过他带了另一个也是自以为是的人同去，他自己已经成了一个自以为是的人。他就带了另一个同去，那人是现代的那种老于世故的万事通，一个小大人。当他到达了车站，他下了火车，看到他母亲站在那儿，正在全神贯注地寻找他的女儿在哪儿。当那个同他一起来的女孩，那他看到他母亲的脸上都是疤痕，手都严重烧伤了，看上去又老又可怕，那看上去很恐怖。那个跟着小玛丽一起的女孩就对他说，不知道这看起来又老又丑的老太婆是谁。这女孩以她母亲为耻，她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她是谁。那母亲一看见她女儿就跑过去抱着她，要亲吻她。她把她推开了，她说，我不认识你。她说，你找错人了，因为她不想跟这样的一个女人有什么关系，别人会笑他的，会取笑他的。那里刚好有个人站在旁边，是列车长。他抓住那个年轻女孩的肩膀，他说，我真为你感到害臊，你这个没良心的人。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众人就围过来要听听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把那女孩给揪出来，他说，这个小女孩当还不到六个月大时，她躺在楼上的小婴儿床里，她宝贵的母亲，她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女人。这个老电车长说，他说他母亲在晾衣服时房子着火了，所有的邻居都尖叫着跑过来，他们看到这个母亲并没有发觉火是从房子的外面的走廊那边着起来的，火势已经很猛了，火焰也窜到了空中。他说他们拦不住那发狂了的母亲，因为他的孩子在楼上，大家喊着说，你冲不过那些火焰的。但他抓起手上还没晾的被单，那被单还是湿的，他把被单裹在自己身上，就冲过了那火焰，冲到楼上，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等他到了那儿，他知道无法再把被单裹在身上跑回去了，为了挽救他女儿从他那里继承来的美貌，他用被单把孩子裹住，冲过了火焰，自己的脸、手和手臂却暴露在火中，他身上的肉被烧焦了，脸颊塌了下去，贴在了骨头上，破了相，头发也烧没了，手指头都被烧进了骨头里。他说他变丑了，好像你可以变得漂亮。他抛弃了自己的美貌，抛弃了所拥有的一切，为了能够救你，而你现在却站在这儿为你宝贵的母亲感到羞耻。弟兄，当我看到神，天上的神离弃了他的宝座，他的美容和他所拥有的一切生在了粪堆上，包着布，因他所行的神迹奇事而被人取笑，被人称为魔鬼。我岂会以他为耻吗？ 不，先生，让那些上流人做他们爱做的事去吧。那对我来说才是那超级的迹象，我里面的圣灵在呐喊。这可能会使我行为古怪，在世人看来是个疯子，但我不能否认那为我做了许多事的主。他代替我受死，他在格格他代替了我的位置，他行了这一切的事，他从天上从珍珠白的宝座上降了下来，成为一个人，为我尝了苦味，为我受了试探，要知道怎样为我成为那种合适的中保，要带领和引导我进入永生。因着他的贫穷我成了富足，因着他的死我得到了生命，永恒的生命。不要否认他，不要以他为耻，不要以他为耻，拥抱他，说是的，我亲爱的主。把我们把他们在五旬节的经历赐给我，主啊，赐给我圣灵，把它浇灌在我的心里。我不在乎那些少年人说什么，我不在乎世人说什么，我不要去看他们，我要仰望你。这是什么？加入教会吗？不是，超级的迹象，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祷告。在今早的会众中，这里有人想要说，对我自己来说，我为我的生命感到羞耻，我不以他为耻，我羞于把生命献给那位变丑被世人藐视的主吗？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都掩面不看的。先知说的，他被藐视遭弃绝，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了，那时他被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会以他为耻吗？如果你是的，那就来到祭坛悔改你的罪。如果你不以他为耻，而你对你所献给他的生命感到羞耻，那真是一件可怕的事。在你许多次的老板面前，在你的女友面前，在你的男友面前，在你的女朋友和男朋友面前感到羞耻，那你就是以他住在你里面的以马内利为耻。你愿举起手说，神呢，赦免我吧，因我以他为耻。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谦卑而最温柔的祈求你尽早接受我们的道歉，因为我们都亏缺了你，因为我们常常犯罪。在为真理而站住时我们犯了罪，我们是有罪的。当人们要叫我们一些的恶名，哦，像什么圣果伦呢，或一些莫须有的恶名时，有时候我们也像彼得一样退缩，跑到敌人的火堆旁去取暖。赦免我们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愿我们从这一刻开始看见神的超级迹象就在我们中间，即神与我们同住，住在我们里边，完全照着过去所行的方式行事。晚上的光就在这里了。赦免我们的亏欠，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最温柔的接受你所赐的圣诞礼物。这是神的儿子住在我们这肉身中，住在我们这尘土中，与我们同住，用自己的血使他的道路洁净，赐给了我们永生的保障。为着这从神来的伟大而美妙的礼物，我们感谢你。我感谢你主，因为这是一个礼物，是圣灵的一个礼物，都奉主耶稣的名包好了。我们高兴地接受它， 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教会代表了那个迹象，因为这迹象代表了教会的教导。我们代表他，他也代表我们。这点在今天全世界的基督徒当中已经尽人皆知了，就是在杰逊维尔第八街和佩恩街的拐角处，有一帮贫穷无学问的人，以马内利，从旷野来的火柱，加利利的耶稣，五旬节的圣灵，在晚上之光中借着以马内利的一切迹象彰显了出来。主，我们多么感谢你，有许多别的人看见并接受了他，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也为着神和教会的缘故，阿们。我真希望我有歌唱家的嗓子，如果现在有歌唱家的嗓子，我希望给你们唱我最爱唱的一个赞美诗，这是我宝贵的朋友威廉·布斯克利本写的，从荣耀降临，永远奇妙福音，我神我主降临，耶稣是他圣名，生在马槽里，世人看为客旅，在世受尽悲伤，流泪飘零。哦，我何等爱主，何等崇拜主，我生命亮光，我的一切，伟大造物主成为我救主，神一切丰盛全在主里。他卑微顺从，使我们得救赎。虽有黑夜茫茫，毫无半点指望，然后就是之字形的闪电来了。但慈悲上主，甘愿离荣光处，降生在马槽，生在马棚的粪堆上，降世救赎我灵魂免灭亡。哦，我何等爱主，何等崇拜主，我生命亮光，我的一切，伟大造物主成为我救主，神一切的丰盛全在主里，然后他在我里面，在你里面，我也在他里面，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神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正是这以马内利看到了现在就坐在那儿的乔治莱特，躺在那儿本来快要死了，四个医生已经先他而死了，就是这以马内利，他不得不借了一个子宫，他不得不借一个坟墓，他曾借我的眼睛，他说去告诉乔治弟兄，主如此说，他要给那些嘲笑他的传道人等等的挖坟墓。就是这以马内利，就是这同一位那天在林子里说到了那些小动物的事，就这同一位说到了坐在那的马奇摩根等所有其他人的事，就是这同一位在晚上之光照耀时，借着人的智能，身体的感官，借着你向今天的世界呈现出的自己，愿神怜悯朋友们，我占用了你们这么多的时间，让我们试着来唱一下，给我们起个调，我多么爱他，多少人知道这首歌。哦，好何等爱主，何等崇拜主，我生命 亮光，我的一切伟大造物主成为我救主，神一切丰盛全在主里。何等崇拜主，我生命亮光，我的一切伟大造物主成为我救主，神一切丰盛全在主里。
现在是主要显出他恩典的时候了。这里有位母亲带着一个患白血病的小婴孩，他的血液里有癌细胞，那加在孩子身上的邪恶，神听见了我的话，说出话来，事情将会那样成就。因为主你说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若不疑惑，就必给他成了。奉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名，我谴责这称为白血病的魔鬼，在这孩子身上的灾病必要离开他。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如此成就。
亮光，我的一切伟大造物主正为我救主，神一切丰盛全在主里。
我何等爱他，我实在不能放下，我要像雅各那样紧紧地抓住他。
崇拜主，我生命亮光，我的一切，
这将是一个迹象，
伟大造物主成为我救主，神一切丰盛全在主里。
他多奇妙，您不觉得就想来敬拜他，在灵里来敬拜他吗？现在就把自己忘掉，不要感到羞耻，圣灵在这儿，这是圣灵，只要用你自己的方式温柔的来唱。
伟大造物主成为神一切丰盛全在主里。他卑微顺服， 是我们的救赎。这将是一个迹象，虽有黑夜茫茫，毫无半点指望，但慈悲上主，甘愿里荣光主。
想想他所做过的事，
将是救赎我灵魂灭亡。
让我们唱的时候举起手来。
哦，我何等爱主，何等崇拜主，我生命亮光，我的一切伟大造物主成为我救主，神一切丰盛全在主里。
主啊，只等到他来，我们看见他的那日，我们才能明白圣灵的丰富和全备。我们可能睡在尘埃中了，我可能又回到了所处的尘土中，但那一点儿也不会使我忧愁。我知道他叫我，我便回答，他显现时我必看见他。这被朽坏的身体将要改变，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他也能使万物归附自己。我永远感激你赐下这圣诞节的礼物，就是基督在我的心中，知道这是同一位基督，因为他行了同样的事。他使我感到不要行他起初向着众人所行的事。我感谢神，因为有一个普世的教会得胜的早已预定蒙召，被盖了印，被预定成为那个身体。在亚洲、非洲、罗马各处、印第安纳州各个州、非洲，我都能找到他们。在全世界各地，我都能找到那个得胜的教会。他知道你已经成了肉身来到了。你这样说，凡灵在你的圣经里，你说凡不认这个的灵就是错误的灵，是敌基督的。凡灵不见证这同样事的，即基督在我们的肉身中来到了，那就是敌基督的灵。父神呢，帮我翻动一下那边的那些柴火，我能看见他们在那边。主啊，看见城门边那些长大麻风的，看到印度那边，在太极，在城门边那些可怜的人在地上爬没有脚，看见非洲那边那些贫穷的黑人小男孩，他们的小手伸了过来。神呢，请差遣我主，让天使带着火炭过来，让我的魂燃烧起来，主，除去所有的杂质和懒惰，叫我可以像一块神燃烧的柴火，去到那里，把那些处在幽暗中的人从火中取出来。祝福我这个小小的教会，主。哦，我能看见这里的这条用锯末子铺的小道，看见这些宝贵的人。有人开车经过这里，嘲笑他们，因为他们举起手来在赞美神。但有一天，
耶稣要来，一切都要被纠正过来。我们不会羞愧，主，我们要同古时的保罗一道，说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这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使他们得永生。父，帮助我们以那样的方式去生活，此时我们就在圣灵里，在天上敬拜你。我们感谢你今早眷顾了我们，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再唱一遍好吗？哦，我何等爱主，何等崇拜主。主耶稣啊，求你祝福，用耶稣的名，我的一切造物主成为我救主，神一切丰盛全在主里，是想要主更多对吗？ Dolores， 这是我妹妹，我的亲妹妹。我和我的儿媳妇儿，他们想要神更多。 Greensley 弟兄过来，想要神更多。我的一切，这就是了。伍德弟兄也过来了，柯林斯弟兄，为了公会的传道人，他妻子，其他人，成为我救主。这是圣灵自己呼召的工作，全在主里。哦，我和现在用你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何等崇拜主，我生命亮光，我的一切伟大造物主成为神一切丰盛全在主里。主啊，主啊，他们在这里，这里草场上的羊，主啊，请你用你的灵来喂养他们。他们正把自己献给你，主啊，他们正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你。他们站了起来是因为他们不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为耻。我们知道你在这儿，伟大的火种，基督，圣灵，崇拜主，我生命亮光，我的一切伟大造物主 成为我救主，神一切丰盛全在主里。
现在用你自己的方式来跟主说话，是圣灵把你们带到这儿的，只要告诉主你爱他。同样的，圣灵在五旬节使他们站了起来，你们也站在这里哭喊流泪喜乐，为的则无助成为我救助，神一切丰盛全在主里。主甘心乐意道成血肉身体，生在那里的小婴孩，娶了世人样式，显明隐藏美智，荣耀的奥秘，哥哥他的献祭，自由拥有的神，伟大无比。哦，我何等爱主！哦，神啊，何等崇拜主！我生明亮过，我的一切伟大造物主成为我救主，神一切丰盛全在主里。哦，爱不让我走，爱抓住了我的心，超过了一切，是圣灵同在的甜蜜。当他的教会站在祭坛周围敬拜，看着那马槽，看到了那些博士所看到的同样的事，就是神成了肉身，成为我救主，神一切丰盛全在主里。如果在你生命中有什么过犯，现在安静地在圣灵面前承认出来，查验你的内心，看看那里是否有一个马槽能够忍受人的议论，心里承认他就是神。
一切丰盛全在主里。
现在你们都低着头，自己做一个祷告。这是圣灵，你能感到神的灵的一种的温柔、仁慈、甜美，还有延续的生命吗？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说预言之能终必归于无有，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但当爱来到时，它将存到永远。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爱是我们谦卑，是我们甜美，把甜美放进你的魂里。现在让我们祷告，你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感谢神所做的事。哦，主啊，琴键奏出这首甜美的乐曲，它不是无定的声音，这声音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我们的神是谁。正如道所表达的，现在是音乐在表达，主啊，现在是我们的心在表达我们对你的态度。我们进前来，他们都站着，他们爱你。主，我们作为你的羊，作为你草场上的羊，站在一起。我们爱这食物，它对我们的魂是有益的。我们知道神与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知道神倾倒进了基督里，基督倾倒进了教会里。今天我们站在这儿，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宗派和分支、各种各样的信仰等，但这道宣明了自己，神彰显了。这超级的迹象就是神仍然在他子民的肉身中彰显出来，行同样的神迹奇事，以云朵云柱的样式显现，住在我们中间，辨别我们的心思，预先告诉我们要发生的事，医治我们的疾病，使我们完全成为属天的，而忘掉了自我，甚至我们所做的事在今世之子眼中也看为古怪。他们如何站在一边嗤笑，以为我们是发疯了，就像五旬节他们做的那样，说这些人岂不都醉了吗？但我何等爱主，我等崇拜主，我生命亮光，我的一切伟大造物主，成为我救主，神一切丰盛全在主里。 你们现在举起手向神起誓，要相信神，对神信守诺言，对神忠实，献身于什么？整个的教会都是吗？主啊，在得到你的同在而彰显出来的祝福后，我们现在把自己奉献给你，知道神仍然在我们的肉身中彰显，他成了我们这尘土，成了我们的同类，他自己由神成了人，叫人可以住在他里面。今早我们在灵里摸到了你，我们看见了你的作为和彰显，我们爱你，我们向你重新起誓说，
要尊重你，要爱你，要照自己所知道的尽力去行，蒙你的喜悦，活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生命，不给你伟大的圣名抹黑，而是成为一个祝福。主，我们作为你的孩子要如此行，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在你们坐下来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件事。你有感觉到如此甜美的东西，圣灵的甜蜜了吗？没有人说一句话，就自动地站起来，走到前面来，是神的荣耀。请，对这个，我已经祷告、查考了两天，也许更多。那从上个星期天以来，我要明白那个超级的迹象是怎么样的。神怎么说的？他说我要赐给他们一个迹象，我要在他们的肉身中，我要像他们一样，他们要像我一样。他说天使观看，而是天使对牧羊人说，你们去看那马槽，就会看到我所说的事。那迹象不单是给天使的，它不单是给牧羊人的，它也是给全世界那些看见并相信神住在肉身中的人的。借着献上的肉身，他洁净了我们的肉身，叫他可以住在我们里面。神在你里面，基督在你里面。看呢，我要永远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要忘记这点，牢记在心里。我收到了一些非常好的圣诞礼物，一台电影摄影机和许多别的礼物，那几把枪等，那人们爱我，他们就送给我，我为此多么的感激。但这个永恒的生命，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的蒙福的确据，他的丰盛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不一样。因为当你这么做时，你在世界的事上就成了逃亡者，你成了客旅，你看自己向着世界的事已经死了，活在了新生命里。现在在这世界上你是个犯人，你是个犯人，因为你明明的借着所行的事表明那里有一座神所建造所经营的城。行，你不再关心这世界的事，我们是属天的人，仰望那座神所建造所经营的城。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因为我们已经信了主耶稣基督，已经向世界的事死了，在了复活的样式中复活了，行事如同亚伯拉罕在寻找一座将来的城，接受神的道，称其他任何东西都是违背神的。就像亚伯拉罕那样，在我们家接待的天使就是带来信息的神的使者。哦，多美的时刻，承认我们不再需要世界的东西，我们需要主，也只要他，他是我们的救主。当你今早从这会堂出去时，要带着他与你同行，永远不要离弃他，一生都要在你的魂里保持甜美。你们现在回到座位上去，愿神祝福你们，可以给孩子们分礼物了。神祝福你们。这已经祷告过了吗？这某人的手帕在这里，姐妹。愿主神施怜悯给这位弟兄，主啊，求你从他身上拿走那酒醉的灵，愿他被神的新酒灌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不就像在天上一样吗？多少人感觉到了就是这种的甜美，人不知道怎么说，我不知道说什么，我真是缺乏言语，我不知道怎么说，只让主的灵运行在心里。瞧，这是什么？你成了羔羊，而鸽子 在这里引导你去吃羊羔的食物，绵羊的食物，这就是绵羊的食物。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的灵要靠着神的话而活。我想现在我看到了我的好友罗伯逊律师，要是您在会堂里多待一会儿，我就可以换一下衣服再回来，因为我已经汗流浃背了。那现在把这聚会交给那位弟兄，他给孩子们分发礼物，愿主祝福你们。那常常唱这首从荣耀中来，那唱的时候要记住我们信他的是什么，神的一切丰盛都居住在他的里面。神祝福你那位弟兄。好的，那如果你要我来的话，那位弟兄问我今晚能不能再回来，今晚再来讲道，我不愿占用他的聚会，但我在这里呢，那也正是我在这儿的目的。那好的，若主愿意，我今晚再回来，在这聚会上讲道。